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迎新春走蒙福路，迎新春走蒙福路。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很高兴到了我们中国人欢庆旧历新年的时候，每当过年的时候，中国人总喜欢听到一些祝愿彼此健康有福的吉祥话。然而每一个人对什么是有福的定义却是不一样的。比方最近呢，网上有一个35岁的年轻人，他用辛苦工作攒了100万人民币的利息，吃利息，每一天呢就在家里躺平啊，玩游戏，叫外卖啊，也不准备结婚啊，因为都是吃外卖的，家里堆得像个垃圾堆一样。他认为这是有福，不再需要有工作的压力了。另外不少人很年轻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可以去游山玩水，不再工作，觉得这就是有福。也有的人认为啊，只要身体健康，子孙满堂啊，没有这个生活的啊这个经济的压力，每一天都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讨自己的喜悦，这就是有福。不晓得你对有福的定义是如何的？很多我们人自己定义的有福，也许跟别人都是不一样的。其实说起来，造人的上帝最有资格对有福下定义，定出结论。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启示就明白，其实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人就是很有福的。虽然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但是不同于其他被造的万物，神向人吹了一口气，把一个永恒的灵赐给人，所以人的里面就有了圣洁喜乐的生命啊，这就跟其他的啊万物不一样了。那么人里面有圣洁喜乐的生命，像谁呢？对，像神。然后神把人放在一个充满了各种的果实，没有被罪污染的园子里面，而且给予他们权柄，让他们来管理万物。既然有上帝所赐的权柄，而且当时没有任何的罪，所以他们做这个工作呢就没有任何的压力。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罪，他们彼此之间啊，亚当夏娃之间，还有他们跟上帝之间那个关系都非常的和谐美好。可以说他们就是这样永远永远的活在一切的真福乐的源头，也就是上帝的面前，这才真是有福，这是上帝所定义的福。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段时间不晓得有多长，但是呢，上帝所造的美丽的天使长突然起了异心，他想要取代上帝，他不愿意，不甘心于上帝之下，就有了叛变，结果被打下天庭，成了专门跟神作对的魔鬼。这一天他来到了伊甸园，引诱亚当夏娃像他一样脱离上帝，自己做主。 很可怜，我们人选择了不听从神的话，而听从了魔鬼。原来人跟神是有约定的，当人听神的话，不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神就让人可以永远活在他面前，享受跟他的美好的福乐。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约定。但是当人选择不守这个生命的约定的时候，人就失去了生命，人就得罪了上帝。我们中国人的文字在这方面好像跟圣经呢是意思很符合的，说得罪，哎呀，我们得罪你了哈，对不起你了，我们得罪了，我们得了罪，得罪了上帝。因此罪开始进入了人类，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就要死，必定死，因为犯罪的代价就是死，因为人违背了生命的约，所以要失去生命。然而这位美善的上帝没有看着人就这样永远的灭亡，他立刻开展了挽回救赎的使命，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去代替人付上犯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好把这些在罪恶和死亡权势当中的人，已经一定要死的，这个有权势在那里的，把他们救拔出来。不但救拔出来，而且呢要借助圣灵重新给他们一个生命，重生，让他们可以开始一天一天的像耶稣基督那样爱神爱人。这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使命，把人挽回，从罪里面救出来，让人可以重新的像神。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诗篇32篇1到2节告诉我们说，有罪的人，失去生命的人，怎么样可以再一次有福，能够活在这一个永恒福乐的神面前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为什么罪被赦免，不被算为有罪的，可以活在神面前，永远活在神面前，是真正有福的人呢？因为他将再也不受永死的刑罚。第一次的死，这个身体的死，只能夺走我们肉体的生命，但是我们里面那个上帝造人的时候摆在里面永恒的灵魂，却有了一个不同的归宿，一个最美好的归宿，所以那是一个真正的有福。感谢上帝，在我们还不认识不相信他的时候，神主动的已经来施行他伟大的拯救，就凡是愿意相信他的人，怎么样，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请注意，我们在爱子里，唯有在爱子里，我们得蒙救赎，怎么样，罪过得以赦免。哦，那么上帝神是怎么做成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本来应当我们去死的，因为我们这个罪身应该受死的，但是借着基督为我们死，叫我们与神和好。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让我们可以 来到回到神的面前。不但是回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有福是在于从今以后我们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死了还有福？因为在头一次复活的份我们有福了，我们圣洁了。所以我们虽然会第一次的死，但是我们也会有复活。第二次的死在你我的身上没有权柄，我们不会进入永远的死了。然后还有最终的福分，就是启示录十九章九节所提到的，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是圣经最后一卷书，人类最后的结局，最终永恒的归宿的福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替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带给我们永恒的福乐，这就是福音，是上帝愿意白白的给凡愿意认罪悔改投靠他的人的恩典和福气。我们巴不得每一位都走上这条真正蒙福的道路啊。最近有人送我跟师母一些好吃的梨子，哎呦，那个梨子水分又多又甜，我们一尝那个滋味，哎呀，马上想到我们不能自己吃啊，我们要想到给谁谁啊分一点，给谁谁分一点，让他们也尝尝这个滋味。的确如此，圣经诗人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啊，你忍不住。你知道他是美善，你知道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就巴不得你所认识所爱的人都尝这一个主恩的滋味。越是对主的恩典有更深认识的人，越能够明白自己所得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厚。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人，他特别被呼召去向所有的非犹太人传福音，叫保罗。保罗常常回想自己原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年轻就在当时非常有名的律法师加玛列的手下受教，年纪轻轻的19岁他就挤进了当时的这个工会的成员。不但如此，他熟悉了律法，他还有宗教的热情，他成了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他很有宗教的热情，他心里清楚知道旧约的教导只有一位真神，一位。所以当他听说有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神同在，哇，很多人信了他，而且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觉得这个绝对是背叛祖宗的这些异端邪说，因为只有一位真神，怎么又跑出来一个呢？所以他就去向官府拿了文书，拿了这个证件，四处去捉拿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抵挡耶稣，逼迫信徒，在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听到扫罗的名字，就好像遇到凶神恶煞一样。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一次在他往今天的这个叙利亚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捉拿基督徒，在半路上突然有大光临到他。他马上知道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事情，他就直接问主啊，你是谁？ 天上有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哇，保罗一下之间明白了，神是只有一位，但是他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突然明白了，死里复活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哇，从此他的生命改变了。像他这样的一个人，这么抵挡逼迫基督徒的，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所以在他为主耶稣基督殉道的前五年，他62岁的时候，他就告诉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一句非常伟大的话，可以说是为他一生做了总结。他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然而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你看我逼迫他的信徒，他忍耐忍耐忍耐，连我这样的罪魁都能够蒙神的怜悯，所以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显明神何等的伟大奇妙充满怜悯的救恩。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保罗因信耶稣得蒙拯救，心里充满了感恩。为什么？主耶稣是为他死的，所以他愿意从此为主死为主活。保罗后来确实为主殉道而死，死在罗马的城外。如果你今天到罗马去啊，在郊外有个地方叫三泉啊，泉水的泉，三泉修道院，在那里面就有保罗殉道的遗址啊。保罗当时是被人啊头顶着一个石柱，然后拿石头打碎他的头骨，这样殉道。他愿意为主死，而他还活着的时候，他也愿意为主活。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立了志向，活就是要得主的喜悦，活着就是为了要让主高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凡是真正得着基督宝贵救恩的人，一定会被主这样的大爱所激励，甘心情愿地献上自己一生为讨神的喜悦而活。相反的，一个人说自己信了主，自己上教会啊，受过洗，但是不肯也不愿意为讨神喜悦而活，那么他的得救跟生命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一个得着主生命更新的人不会走上这一条讨主喜悦的道路。换句话说，在他得救以后，他肯定会愿意去讨神的喜悦，因为主的爱是不断的激励着他，让他为所爱的讨神的喜悦而活。今天我们过年，很多时候我们要访亲访友，我们带着礼物要回家里面去跟父母团圆，对不对？不需要人教，不需要人规定，我们自动会愿意带好吃的，愿意带认为宝贵的回家给父母。为什么？我希望他们高兴。同样的道理，我们被神的大爱所感动的接受神大爱的人，我们也爱神，我们愿意过讨他喜悦的生活。这个讨神的喜悦的生活是需要操练的，因为讨神喜悦并不在我们的人生规划里面。我们这一生本来都活在讨自己的喜悦当中，突然信了主开始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不在我们的人生规划里面，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生命和习惯。 当然圣灵重生了，我们开始有这个生命，那么接下来要有这样的习惯。具体的来讲，有人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讨神喜悦，其实具体的来说就是我做什么不做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会让神高兴。有位姊妹，她在了解了重生以后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她就做见证，我很愿意这样活。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都祷告说，主啊，让我今天好好的为讨你的喜悦而活。他说很快发现早上挺好的啊，遇到很多的事，他就遇到决定的时候要选择的，他主啊，我让你高兴啊。但是过了中午到了下午，哎，遇到一些事情呢，心里烦躁了，或者啊同事之间有不同意见呢，他很快又回到过去那个讨自己喜悦的里面。哎呀，对人有怨恨啊，不肯饶恕啊，什么都来了，发脾气什么都来了。所以他就发现，哦，我可能一天需要好几次，早上中午下午好几次要向神做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啊，过讨你喜悦的生活。这样子一天一天的慢慢的慢慢的操练操练，他说现在讨主的喜悦这些思维模式已经成为我的习惯，遇到什么事我要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不是修身养性，不是一个教条，不是一个规定，而是跟爱有不可切割的关系。因着神爱我们，我们向他有爱的回应，好像父母爱我们，我们愿意讨父母欢喜是一样的。那么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里面，一定刚才讲了，我们要向神啊，向耶稣基督，所以爱神爱人，那么这就两方面我们要操练的了。首先我们讲爱神的部分，然后我们讲爱人的部分。爱神的部分，第一个我们经历神，会让我们越来越爱他。很多信徒不晓得，以为我们只有在得救的事、罪得赦免的事上，我们需要神拯救我们。其实得救以后，时时刻刻我们也还需要他的拯救。你看有些信徒，我们必须常常跟自己里面那些不请自来的一些沮丧的负面的那些令人啊灰心的意念啊，以贪婪贪小便宜的意念、嫉妒的意念、不肯饶恕别人得罪我们的意念，我们要作战。有的信徒必须常常跟自己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就有的很享受一些最终之乐的一些不圣洁的思想作战。有些信徒必须跟自己多年来的酒瘾、烟瘾、打计算机、游戏、追剧、看手机的瘾作战。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他的拯救，好像雅各说的，去对付那些残余在我们身上盈余的罪恶。大的战争已经打完了，战场已经胜负决定了，但是还有一些犄角旮旯里面、小巷子里面、地道里面，还有一些残兵余勇，我们需要去扫荡啊。那就是残余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些盈余的罪恶，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需要经历他，依靠他，透过依靠他得胜。很多时候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自己不能做，但是神能做。那我们需要谦卑的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不晓得你怎么样，但是可能做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我需要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这句话不太容易出口了。最近我看了那个《天路历程》的动画片啊，陪我的小外孙女看，我就发现这个基督徒啊，就是主人翁啊，他每一次在遇到很困难的时候，他就讲这句话，我实在很需要你的帮助，神啊， 我现在非常需要帮助。我起先看没有什么感觉哈，但是后来这句话不断的在我里面有思想，说哎呀，什么时候基督徒我们愿意在这些时刻谦卑的向神求，神啊，你看我这个时候很软弱啊，我不肯饶恕，我很软弱，我不肯恢复这个关系，我很软弱，神啊，我很沮丧，我很软，在这些时刻关键的时刻向神求，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求你帮助我。我告诉你，在你里头的圣灵很乐意帮助你，让你经历得胜。即便有的时候失败了，不要气馁，起来再战，操练靠他得胜。当你越经历神的时候，你就会越爱他，因为你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信实的神。13年以前我们离开牧会的工厂，开始机构的服事，作为一个家里带头的弟兄，其实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因为过去在牧会的时候经济是很固定的，每个月都会有经济上的供应，生活很稳定。但是一开始机构的服事，如果没有开展事工，没有教会的邀请，就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来源。当然我们也尽力的去邀请一些教会的这些宣教的帮助，但是非常不稳定。那时候我两个孩子还在读大学，所以感谢神，有一天师母从神那里好像给了他一句话，在似睡不睡当中，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早上起来他就跟我分享，昨天我似乎神给我一句话，我必不致缺乏。其实我心里面很多这些担忧我没跟他分享，他也不知道我在想这些事情，但是他就说，哎，神告诉我我们不致缺乏。哎呀，我听了心里面就放下来了。感谢神，这么多年神真的是很信实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我们真的经历了就对神有更深的信心和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你我身上一定有你可以操练去依靠他的帮助，经历他的领域，求靠他，以信心的操练去经历他，越经历他你就越发的认识神伟大，你就越发的爱他。其次还有一个要操练的是对神的赞美，会让我们越来越爱他，这也是要需要操练的。因为我们特别可能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很不习惯赞美，我们很吝啬对人赞美，投射出来我们对神的赞美就比较的少啊。即便在公众敬拜里面我们对神有赞美，那都是主啊我们赞美你，但是很少个人 personal 主啊我赞美你。但是赞美实在是我们对爱我们的神的一个自然的回应，所以你看诗人他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接下来这就很重要，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者献有角有蹄的公牛。神很喜悦我们赞美他，神很喜悦我们感谢他，胜过我们的奉献。当然对神的敬拜赞美不当是只是仪式上的口头上的，而是你的理性情感心意都要参与进来的。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但是要操练慢慢就习惯了。在人一起的时候，在没有其他人只有你个人一个人在的时候，无论是祷告也好，唱诗也好，赞美他，对神说，神啊，耶稣啊，我爱你。好，要操练。那么这是在爱神的方面的操练，在爱人方面的操练，首先是操练付出，不求自己的益处。不但是在婚姻的关系上，在教会的服事上，在你工作的场合上都是一样，基督徒要成为一个 习惯付出不求自己益处的人。你知道很多的婚姻的问题都是因为在婚姻里面的双方谁也不肯多付出一点，常常斤斤计较啊，或者总是要对方来配合讨我的欢喜，你应该这样讲话，我就高兴了。你应该主动这样子啊，来让我舒服。OK， 两个人都要求对方来配合，让自己喜悦，所以这样的婚姻很难经历幸福。那么，我们要像耶稣基督，对吧？圣灵重生我们就是要我们一天一天更像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是一个付出的人。耶稣自己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付出，借着操练不求自己的益处，常常主动的向对方行善，这样我们可以慢慢的脱离过去那种凡事为讨自己喜悦的人生观，舍己操练为主而活的人生观。第二个爱人的操练，就是操练坐在主的身上。你知道有的时候要我们付出啊，我们很容易看对方，我们会对自己说他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付出，他那样的人不配我付出。那我们要操练为了主愿意去做，是单单回应主对我的爱，虽然是坐在对方的身上，但是其实我是坐在主的身上。早期我们中国宣教最大的一个机构内地会，有一次啊，在海外有一个训练宣教士的营会，有一位年轻的准宣教士准备要到中国去了，他就问这一位老宣教士说，哎，去中国做宣教士做多久算是做一期呢？做完一期呢？老君宣教士看了看他，笑着回答说，我们这些宣教士当时去都是准备死在中国的。哇，我看了这个话心里非常的感动，难道是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可爱，让宣教士来了就准备死在中国？不会吧，这些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些落后的、贫穷的、迷信的、自私自利的、贪婪的、被各种的罪恶捆绑的啊，给妇女裹小脚、吸鸦片、赌博、打老婆、迷信、固执、很不可爱。要不是回应主对他们的爱，他们愿意坐在主的身上，我告诉你不可能。我们常常读那些宣教士的伟大的故事，他们来到中国，他们的孩子几岁，3岁4岁水土不服得病了，他们亲手要把他们埋葬在中国。有的宣教士进入深山老林，染了病疟疾，离他们最近的医疗站要走2天的路程，赶不及，他们死在半路上，就埋在深山老林。他们为什么来？是因为我们很可爱吗？不是的，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来享有天上的荣华，他在天上发的命令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然而他却道成肉身来到一个不欢迎他的地方，降生在马槽啊，不要说三星级、四星级、两星级，跟你五星级一个马槽喂牲口的地方，他甘愿倒空自己，限制自己的全能，最后在比拉多的手下受害。他告诉比拉多，如果我愿意，这个时候叫多少营的天使马上他们就来，他们会为我作战，但是他甘愿放下。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回应主的大爱，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子坐在人的身上，好像坐在主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主。最后我们讲应用，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认罪悔改接受他，你想要蒙福，首先要承认自己不认识神，不相信他，背逆他，当他是空气，不听从他，不荣耀他的罪，我们得罪他了，来接受耶稣基督主动的替罪的救恩。记住啊，圣经应许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是什么拦阻了你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不要与这样的福分失之交臂。今天我们错过了一个优惠的啊，打折的这些啊机会，我们损失一点点的钱，但是我们错过了这个遮盖罪、罪得赦免的救恩，这是永生永死的问题啊！求神给我们智慧。第二，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再也不要把神给我们的一切资源、体力、精力、才干单单拿来为自己活，讨自己的喜悦，要定睛在永恒，为讨神的喜悦而活，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让我们今生和来生都蒙福。在我们面对2024这样的一个年日的时候，巴不得我们趁早从今天开始就走上这条真正蒙福的道路。我们有个结束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主动差遣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罪救赎。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那种跟父神分离的那种痛苦，天父掩面不看你所爱的那种丧子之痛，显明了主你为我们的爱。我们谢谢耶稣基督，你愿意荣耀父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把你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里，是为着爱。我们谢谢圣灵，把这个宝贵的救恩的功效放在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蒙恩的罪人的身上。我们谢谢许多那些愿意坐在主身上的人，把福音传遍各方各地，让我们听到福音，使我们得以进入救恩的门。我们谢谢这些人，也让我们成为主 你的伟大使命当中的一部分，让我们也成为那些让别人听到福音的人，让更多的人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成为真正有福的人。面对不可知的2024，我们知道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有经济各方面的压力难处，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有福了，因为一切在主你的手中。求主恩待怜悯，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勇气来面对明天。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来守主餐。每次守主餐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旧约里面，神已经在每一卷书里面预表了那个将来为我们救赎的羔羊。在犹太人的历史记载里面，那个逾越节要杀的羔羊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一个特选的，它有必须有很多的条件，它要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啊！你注意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是需要公的羊羔，第二是一岁的啊，是长成的，第三必须是无残疾的。其实这都在描述主耶稣基督。然后还有一点呢，关于这个没有残疾啊，逾越节的羊羔正月初十就被挑选出来了，但要等到正月十四才宰杀，这里面有四天的时间。为什么？原因是要让人有足够充分的时间检查这只羊羔，证实是没有残疾的啊，有的需要时间的啊，看它走路啊，有没有残疾啊，毛翻啊，有没有什么毛病啊，外表看不出来啊，要充分的时间检查。这些都是预示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他那个圣洁无罪替罪的生命，上帝要一个没有残疾的完全的来替代我们。所以彼得做见证，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他说你们得赎就是我们得赎，不是拿一些金银来赎我们，那是凭着基督的宝血，那是一个没有瑕疵 without blemish 没有玷污 without spot 羔羊之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也是受过很严格的审验的，对不对？我们看见比拉多审耶稣，然后呢他出来告诉众人三次，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对不对？他查不出来。我们看见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是一个罪人，他明白什么是罪人，他指着耶稣说这是个义人，他没有犯什么 该死的罪，我们今天受十字架的刑罚是应当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无罪的羔羊，为我们舍去，深愿耶稣这个圣洁的生命，今天因着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因着我与圣洁的羔羊联合，所以让这个圣洁的生命也借着我们流露出来。真的，只有接受耶稣为赦罪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我们才能以基督的义坦然无惧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感谢父神，感谢耶稣基督，感谢将基督流血的功效，无瑕疵的羔羊的血应用在我们信徒身上的圣灵，我们谢谢。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你看，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掰开，为你们舍的，啪！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为饼来感谢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无瑕疵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在十字架上是代替了我们去受罪的刑罚。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饭后，主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不是用金银，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是宣扬主的死。哎呀，主为我死，然后我们存的盼望，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纪念主动替我们饮下苦杯的耶稣基督，他借着流血向我们彰显他对我们的爱。我们为杯来感谢祷告，谢谢耶稣，你为我们流出无瑕疵没有玷污的血，完全可以赎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与父神和好。谢谢你，我们爱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领饼。我们一起领杯。主要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被这个纪念所塑造，效法他，因着他饮下的苦杯付出，让我们受益，我们也效法基督去为爱神爱人付出，坐在主的身上回应他的爱，只等到他在。最后我们以这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和主餐。耶三情，借着神的灵使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与彼此合一，与服侍世界的事工合一，直到基督以最后的胜利之姿降临，我们在他天上的筵席上欢宴，通过基督，借着基督，在基督里，也在与圣灵的合一里。全能的神啊，所有的荣耀和尊荣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最后请接受上帝美好的话语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他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刚才这些话是把神的话祝福带给他的儿女，那么为所有的人，我们也有一个祷告，愿耶和华的恩典临到你，使你早日的认识他，更爱他，与他联合，能够进入他永远的生命，阿们。